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个人实相本质的时间。我们目前是讨论到个人实相本质第一章快要结束了。个人实相本质算是赛斯对我们在人世间创造实相的方式的一个建议。那从他的这个架构当中，赛斯对他自己写的书基本上是都有非常严密的一个结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在写文章，我们会谈起承转合，那从起开始当然就直接接灵魂永生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然后呢就开始谈到个人实相本质。那这个起承转合的过程当中呢，在灵魂永生的最后一章，刚好有一个好朋友在问我灵魂永生附录 ESP 课1971年2月9号的一个论述方式。这个1971年2月9号这个 ESP 课程呢，是灵魂永生的整本书当中的最后一个附录。如果大家稍微去翻一下的话，可以发现呢，这个1971年的2月9号是等于是灵魂永生的最后结束了。那最后结束这里呢，他提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每天花十分钟的时间对你自己的实相开放自己，你就不再会有自我辩护的问题，然后你会彻底了悟到你自己本体奇迹式的性质。这个意思是说，只要我们每天花十分钟了，以完完全全接受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看我们自己所有的现状，如果你一天花十分钟以完全接受自己的方式去看自己的能量结构的话，你就发现什么事情都会非常清楚。我把这一段录音放在这边提供大家参考，大概只有一分多钟而已。
如果你愿意每天十分钟把你本人开放于你自己的实相，这将会是毫无疑问的自我证明，因为你会意识到你自己本体的神奇本质。我以前在课堂上说过这句话，你现在就像永远都死了一样，就像你永远都活着一样。在生命当中，你可以认为你就像任何尸体一样的死亡，相比之下甚至更加死亡。
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练习，只要你每天花十分钟让你自己完全进入你自己的感觉基调，或者是说完全接受你自己，完全把它当作是你在演戏，完全是你的整体自己在做的决定。假如你用这个眼光去每一天十分钟，先不要批判，也不要挑剔，也不要想要去扭正，就完全先接受你自己的现状。那每一天只要十分钟，你做一阵子看看，你会发现有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这一节的后面他也提到，真正在做决定的根本就不是你，他是整体自己，当然也不是你的转世人格啦，不是说来投胎的那个转世人格，不是的，是你的整体自己。所以这个整体的概念对协赛斯的资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像613节一开始他就提到，我们在物质世界中的所有的经验，所有的体验，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全都是我们的心灵的中心向外流出来的，然后我们再回头去重新把它感知跟体验回来这些经验。好， 那算是一个活生生的回馈。这里的心灵的核心，它英文是 psychic center， 换言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灵的核心，有一个 psychic 的 center， 这样的 center 呢，可以说是你整体的自己的核心啦。所以在这里你也可以发现，只要赛斯提到心灵的话， psychic 的话，通常它指的是你的内在的自己，或者是整个内在的心灵的整体的中心。在这里这个 psychic 的部分呢，我也算回答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国外的，因为他之前有问我说怎么样去翻 psychic， 那有人翻成灵性啊，有人翻成心灵啊，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指的是我们的心灵的整体，是我们的整体的自己。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概念是重要的。那这一节也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灵魂永生的最后一节，衔接个人实相的最后一个ESP 的课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在问我的这个2月9号 ESP 班1971年的这个课程当中，其实赛斯有回答 ESP 的同学，非常清楚的回答他们，所有我们人生会碰到什么事情的决定，或者是做决定的权利，是在整体的自己，不在你自己，也不在你的投胎转世的那个人格上面，是整体自己决定的。所以这个整体自己的概念呢，在灵魂永生最末了，衔接个人实相本质，就是无缝衔接的课程当中，其实他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那我现在先把这个2月9号的内容也放在网络上让大家参考一下，也是非常短，所以各位稍微听一下，或者是自己去翻《灵魂永生》这本书，《灵魂永生》的最后一个附录，也就是衔接个人实相本质前面的这个部分。好，那我现在就播放在这里。
在自由选择和宿命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同。吉姆 H， 你刚才不是说关于那个出生在少数族裔的女人，按照我们的说法，她的挑战是被一个先前的人格设定的吗？被整体自己。吉姆 H， 那个先前的人格已经返回到整体自己，为了重新评价而做出这个决定吗？你必须再次意识到，为方便起见，我们正在谈论分歧，在那里没有真实的存在。在同一个时间，可以说这个人格诞生于少数民族，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他可能诞生于富裕安全的贵族，他正在寻找不同的经历和扩展方法。你听懂了吗？吉姆 H， 我明白了，我认为你可能意味着挑战是由整体自己设定的。确实是，请记住，我们所说的是完整的本体，当前觉知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的那个人，只是你，而你坚持把这个部分叫做你自己。你是你做出这个决定的自己。
所以听完这段录音，各位就了解，其实在灵魂永生衔接在个人实相本质，赛斯已经非常清楚的解释过了。他解释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我创造我自有的实相，这个我呢是指心灵的中心 psychic center， 也就是我们的整体自己，不是你。好，那如果说你强烈的用你自己的自我去做决定的话，那么会变成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通常会想说啊，如果我们做坚持啊，我坚持我的意见啊，我就强烈的想要这样做，那这样的话我一定会达成我的愿望啊。我相信是有可能啦，如果这个本来就在你的内在的这个决定当中的话，那是有可能瞎猫碰到死老鼠，可能会，但是以这个决策的这个程序来讲的话是不会的。好，你的任何决定齁，当你坚持你的决定的话齁，就会形成另外一个现象。那我现在在播放另外一段 ESP 班赛斯对这个同学的教导齁，给大家当参考，也大概是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而已。
瑞吉尔，赛斯，让我问你，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我在辞职之前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不会有解决的自我满足感。你必须感觉自己可以自由辞职，并且相信其他职位可供你使用。你的感觉是基于你不会找到另一个位置的恐惧。当你意识到其他职位对你开放时，如果你相信他们是，那么你可以自由选择。这是你缺乏运动背后的恐惧。你听懂了吗？瑞吉尔，我听明白了，但在内部，我感觉我的决心是我是在坚持一个问题之前不要放弃，坚持这个工作是一种挑战。有两种可能性，当优势不再超过劣势时，咬紧牙关证明你可以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这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总是可以建立自己的职业介绍所，但是如果我送给你，你不会去。
前面这一段是1970年1月13号的 ESP 班赛斯对同学的指导。那他的指导主要在讲的是说，如果你用自我意志，用自我想要一定板正一种现象的话，他的回答是非常愚蠢的，非常愚蠢的。好，所以其实赛斯在任何时候的教导他并没有矛盾，他一直强调的就是你是整体自己在做决定的。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学赛斯心法，我们总觉得说哎呀，用什么冥想的方式啦，正面思考啦，或者是用意志力啦，我开始怎么去创造我的实相，几乎随时你都可以听到我们这些赛友们啊都在讲啊，我现在怎么去创造我有金钱，我怎么去创造我有好的伴侣，我怎么去创造我有好的身体状况。你想创造那些东西必须从你的整体自己来的，是你的整体自己在创造，不是你在创造。而且这个法则从灵魂永生开始结束的前面，他已经很清楚的在表明这个部分。然后呢，从个人身上本质一开始，他提到最主要的问题，提到感觉基调，提到心灵的中心，翻译成心灵核心一样的，反正它是 psychic center， 就是从你的整体的自己，是从你的整体自己流出去的，然后你再把它体验回来那个经验的。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宇宙法则，而且是无可避免的宇宙法则。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在播放同一天的1970年的1月13号的这一段，这一段录音呢是出自于学习班课程第三册的一开始，所以很容易翻的，如果你有英文版的话稍微去翻就可以翻得到，是学习班的第三册一开始 好，那我现在把这一段也播放出来给大家当参考。
你创建了宇宙。1970年1月13日星期二。这个规则就是你创建了你们的宇宙。就是说，你们在这个系统中创建了你们所知的、已知的世界。这个规则就是在你之内存在着知识，你们必须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才能找到它。这个规则就是，这个宇宙是你们的想法创造的，这个想法就在你们每个人的心智之中，并且这些想法是向外实现。如果你的身体生病，那是因为宇宙内在的疾病，而且没有例外。鲁伯也不例外，你们也不例外，你们系统中没有人可以例外，没有例外。这些是唯一的规则，因为你们总是在提供，你总是在说你想要的东西，你们的愿望，你们认为是实现的东西。你们实现怨恨和憎恨想法的时候，最终要以战争结束。我已多次说过，你们的物质世界的状况是你们内心的思想和愿望的结果，而你们的物质世界是你们群体内在思想和愿望的结果。你们的物质环境，你们个人的物质环境，就是你的内在实现的想法的结果，并没有例外。你们要对日出负责，你们要对潮汐负责，你们要对战争和饥饿负责。现在，这确实是一项充满爱心的努力。你们不是孤身一人，或是被遗弃的人，但是在外部宇宙中找不到开启你的内在真相，而是就在你自己之内。这些意义并不难发现，它们在你的内在。你们可以停止阻止它们。现在你们必须等一下。赛斯二，你们不理解多维人格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确实，我们的实相不能用你们的情绪来翻译。正如你们所知，情绪只是我们实相中最小的闪光。我们一直在关注，我们是观察者和保护者，你们从未孤单。我们倾向于你们，因为园丁喜欢他心爱的植物。我们关注着你们的成长和营养。在你们自己的本体中存在一些发展，你们目前尚未意识到这些发展。然而，我们总是为你们提供理解的途径，并在你们之内查明了某些可以发现的答案。你们正处于一个发展时期，我们确实以一种你们现在无法理解的方式进行着关注。如果你们向内看，就可以找到你们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并且他们将以你们可以理解的术语出现。你们确实在学习如何成为创造者，而你们已经成为了你们的创造者。通过你们创作的产品， 你们将学会看到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通过物质实相的镜子，你们看到内在自己体现了。通过你们的创作，你们将会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和责任，甚至就像我们一样。塞斯，现在你们是，我希望是在一个意识花园的中间，并且在做一朵花绽放，所以你们也在造就绽放，因为一朵花就应该开花，你们也应该开花。虽然你们就在花园之内，但你们看不到花园，也看不见花香，这些就是你们的想法和精神形象，但它们就从你身上喷发出来，就像花瓣从花朵中跳跃而出一样。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花朵的花瓣，但你们并不会有意识地觉知这些其他的形象，但这些其他的形象导致了你们所知的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花园。你们创造了那些丑陋的植物，你们也创造了有毒的植物，但这就是你们所创造的一个花园。这是一个你们创造的花园。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非常高兴，因为周围还有一些人在维持秩序，还睁着一只眼在观察事情，并且在你们的确忘了灵 Spirit 是什么东西的时候，还照顾着你们的心灵营养。你们看到了在物质形态中的你们自己，植物的比喻让你们感到不安，因为你们会走动，而植物静止不动，而且因为你们认为自己高于植物，但没有意识到他们拥有一个精美意识。然而作为一名园丁，有时在夜间走过他的花园，并观察他的植物，并为其他花加水、添加肥料，并安排其他事情，以便他们获得更多的阳光。同样，你自己的存有穿过你的灵魂，并低声进行着指示，你只是好好地听就好。我有一次告诉过你，到佛罗伦斯，我告诉过你们所有人，要在你们安静的片刻说，我是谁，然后倾听，不要回答自己，但要听，答案会告诉你们，这是滋养，你们把自己从这种营养中剔除，好像一朵花在说，我不会接受雨，因为我不理解它，而且我在理智上不知道是什么让它下雨，因此我不会接受雨，或者我不知道太阳是什么，因此我不接受它的光芒。所以花朵会以它的形式被摧毁。佛罗伦斯评论说，他作为一朵花，不愿意依赖某人给他浇花。再次插入了一下内容，你完全依赖于生命的力量，没有它，你不能举起你的手指。我们都完全依赖生命力量，没有它， 就没有个体，这是你必须接受的东西。植物不依赖于你，它取决于生命力，是你将植物放置在现在的特定环境中。基本上，植物不依赖于你们。如果生命力没有填满植物，那么任何浇水都不会使它生长。如果叶子中的意识没有已存在的生命力唱歌，那么没有多少化学物质会使它活着。如果生命力不支撑你，那你就是在对着空中大喊，我是我，因为没有自己去哭泣。我们每个人都依赖于生命之灵 Spirit， 没有生命之灵 Spirit 就没有生命，也没有了生命力，也没有了歌唱，也没有了问问题的心智。手指中的细胞知道这个实相和这种快乐，然后让它填补你的自由存在。聆听手指细胞内的知识，它们将教导你们的智力是什么样的快乐。从此，你们的智力可以学会唱歌。要把自己包含在宇宙的生命力中，你们不能拒绝它。即使你们对他说不，只要你活着，你就说是，然后高兴地喊是，你们身体的细胞也就喊出是。现在还有我们的弗伦斯夫人不会感到尴尬，因为她也谈到了你们每个人隐藏的恐惧。他在不同的时间发出了你们每个人心中的声音，他将他们带到我们能够遇到他们的地面并处理他们。如果说到快乐时，我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快乐，那只是机制问题。住在你们系统中的存有为他们的入口准备了系统，每个人的内在自己进行合作，以维持你们所知道的物质世界。现在，我有一些话给你，布拉德。如果你们不适度地使用你的幽默，它就成为你们的救助工具。它可在许多方面成为你的救助工具。现在，我对你的问题已经提供过答案，并且对于你的问题必须来自于你自己的内部。为你提供的那些答案很容易就不是你自己的答案，因此它们不是答案。你自己的发展是你自己决定的结果，而不是你遵循别人的狡猾暗示。灵性才能应该帮助你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优势，并采取行动。它不应该被用作拐杖，来加强弱点，或逃避情感。
其实从这一节，后面的这个部分，各位也可以了解到其实赛斯在任何地方都清清楚楚地跟我们讲，我们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感受，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必须要真诚你自己，不是你可以骗别人啦。有时候我们说真的比如说开一个什么基金会啦，然后自己还有一个私人的什么公司啊，两个混在一起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你可以骗别人，但是你没有办法骗你自己嘛。或者是说哎呀我们今天 像开个药房啊，跟别人借个牌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开药房啊。可是你事实上是不能开的哦，可是我们还是开得很高兴的哈。那一样的情况哈，连这种医疗啊、諮商的事情也是一样啊。我知道在美国的话哈，我们一定是要博士以上，好，博士班以后你才可以做諮商啊。那我知道在台湾的话也是要硕士，心理系毕业的才有諮商的资格。可是有的时候跟政府的法令哦，跟国家的法令哦，其实违反或违背哦。你还是要针对自己的内心吧，好，你还是要回头来看自己的内心啊。这两天我是有亲人从台北打电话给我，大概内心的情绪状态也不是很平稳啊，他就跟我讲说他丢稿啦，丢稿大概是情绪不稳吧，好，那他说他一定要打电话跟我谈一谈啦，好，那一再的强调说啊，这个群魔乱舞，群魔乱舞哈。其实群魔乱舞哪只是目前这些小事情嘛？好哦，我们了解到有很棒的老师，那决定不再上课了。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哈，当然是有一些纠纷啦。那我们在学这个身心灵，其实是要平息我们内心的纠纷啦。你说群魔乱舞，其实群魔乱舞的事还真的很多嘛，对不对？好，嗯，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多谈的。我以为我是在看戏的人，哇，那我以为我是看着人家在跑马拉松，我只是走在旁边，然后被拉进去里面，好像我也在跟人家竞争跑马拉松。其实我根本也没想跑马拉松啊，我还是回到我自己的散步比较好吧，呀。对我而言，我期待着别人的成就，我也期待着这些有能力的人啊，能够带领大多数的人走向正途哈，走向赛斯所说的这个更了解自己的心灵层面哈，更了解自己的创造的过程。那现在比较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只要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谦卑、那个柔和、那个爱的部分哈，怎么好像在我们的团体当中很难看得到？我们看得到的可能有好多的纠纷啊，很多的金钱上的利益的挂钩哈，很多权力上的争取哈、排挤或这些东西。说真的，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哈，我个人是觉得是更可能成功，我是更期待有这样的情况啊。我很希望祝福这些人哦，能够有更好的成功、更大的成就哈。那其实赛斯在早期课一开始哦，一接通他就谈这个问题嘛，还在用灵印版在通信的时候，第三节他就提到什么？提到谦虚是知识的第一步。不是一大步，但是最少你要从谦虚开始，从谦顺开始。然后到第四节，赛斯就提到，我的富兰克瓦特的那一生，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学习谦顺。他说那个是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他用 caution 了，骄傲可以摧毁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学会谦卑。那罗就半开玩笑的说：“哦，谦卑似乎是赛斯你最喜欢的词语。”好，赛斯立刻回答他说：“根本不是喜欢的词语或不喜欢的词语，而是我根本不敢遗忘。一定要保持品质，却不可以张扬。”好，他英文是说 ：“But I don't dare forget it. Insist.”On quality, but don't be so smug. 所以赛斯在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他主要在学的是谦卑。有了谦卑这样的一个戒律的话，没有人可以挑剔你，而且这就是你在学，在人世间你在学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学谦虚、学谦卑、学柔和、学爱、学 多次元的这个非常紧密的关系，今天来到你身边的所有人都跟你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即便说他今天来问你问题，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你在前一世的亲人，或者是根本就是你前世你最爱的人。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看这个个人实相本质，我其实是真的有感而发啦，因为看到那些 Facebook 的资料，然后又加上朋友给我的一些信息，好，那当然我内心里面是觉得说，这本来是一个充满爱充满的谦和的一种教导，好，而且是完全跟金钱无干的事情，怎么到后来的话，好像一个要比一个的价钱要贵，然后呢自我非常的高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所以我才在呼唤说，其实没有关系啦，我虽然没有配备当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口才，我的配备不是在这方面，我的配备在其他方面，我在创造力方面我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的，我在所以我在创造力的发展我会得心应手，当老师啦或者是当身心灵的这个讲解啊什么之类的，恐怕不是我的专长啦或我配备的所在，但是现状呈现在面前的话，那么我现在只能当一股清流的一部分，我只能没办法尽力试试看哈、当这辈子结束之后，如果再投胎的话，我再跟我的内在多要一些这些资粮这些天赋哈、然后再来或许可以做得稍微好一点点不过没关系嘛哈、我们反正做不好就做不好啊，尽量就好了哈、也很感谢好多朋友当上一节课完毕之后呢给我很多鼓励了，然后也表示说愿意加入，好，那我也真的很希望大家一起来齁，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齁，把赛斯资料把它变成至少像道瑞资料一样吧，人家道瑞资料到现在为止齁真的全部都是免费在分享的齁，然后呢像台中的一中心呢已经是第二刷了吧还是第三刷我不晓得，反正都是免费在供应的，我自己去买了一套五册精装本的，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外包装，那这些东西是免费的啊，好，免费提供给你，那我相信在讲解道瑞资料的话应该那个 Elna 啦还是 John 啊，他们在帮人家在解决任何问题是都不收费的，好，所以不是说收费不收费啦，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不要贪心就好啦，我不是说一定不要收费或怎样啊，虽然我自己是不会去收费啦，不过呢假如说有生活上的需要或者是有开办中心的一个基本需要，当然是要费用是没有错，可是假如我们对生命真的有信心的话，我们的内在自然会供应啊，我们自然有那种方式让我们能够生存啊，我们其实是边缘人，我们在洛杉矶也不跟台北的或者是其他地区的这个赛斯朋友有太多的联系啦，那可是我们的这个团体在洛杉矶的话，我们是在念赛斯书，我们是念得很开心很快乐，我们每天呢来上课我们有吃有喝的，那我常常也去做很多菜给大家分享，绝对是用心尽力的啦，都是把来的朋友们当贵客啦，好，我们都是尽可能的分享，好，那像我们的同学当中呢 也有同学是每个礼拜都带非常昂贵的非常昂贵的红酒白酒，好，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在学习当中真的没有那种什么名利前情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学得蛮开心的，那么长时间下来的话，我相信来的同学也都会有收获，而且至少在情感上我们是站在一起，好，假如有个什么叫赛斯家族的话，像我们这样才算赛斯家族吧，好，我们 能够提供的资料，能够提供的信息，能够分享的自己做的好菜大菜，我们从来就是不吝啬的，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分享，就好像兄弟姐妹那样啊，我们在学习身心灵啊，我们在学习精神上的东西啊，好，怎么会变成那么多的纠纷或者是金钱上的问题？我觉得不值得吧，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伪装实相而已。好，那我们是透过现的现状，然后来改变我们自己的频率，改变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的接受度越高，然后因此我们的频率就会越在往上扬嘛。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好多支持我们的无名英雄啊，一开始的时候当然都是我自己掏腰包租房子买书什么之类的，可是到中后期之后我几乎也没有什么特别拿出什么东西出来了，倒是有好多好朋友从海外支援我们的，还有我们这里自己的同学的支援，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用的方式是自发的，绝对没有说是规定一个金额或者是必须要怎么去上课，然后是有一个目的，我们完全没有的。那当老师的话是绝对没有因为当老师而得到的收入，这个部分我们这边是没有的。如果我们真的好好去了解一下赛事资料的话，我们很了解，如果说一切都是从内在往外流，那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自己觉得心安的，不是用骗的，不是用比如说拿别人的执照然后根本不行做的事情啊，然后也没有这个心理諮商执照然后就再开始諮商，这种东西的话你内心还是有不安吧，至少你跟国家的政策是违反的嘛。不过大家都在学习，大家都在试着一种不同的方式，也不见得这样就是一定不好，我不想去批评任何别人的做法，我也没有这个想法想去纠正任何事情。好，我想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大家回到对赛事言之言味的了解，然后我们传递的信息是言之言味的，我们不要再去传递那个用自我啦，用意志力啦，这种根本不是跟赛事有关的教导方式来跟一些新的朋友在谈这个问题，或者是说以这个来当教导的方式。那我们在上个人实相本质，通常从那个片面的啦，或者是断章取义的方式，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哎呀我的想法也改变了齁，那换想法就像换衣服一样。是啊，可是从灵魂永生的最后，然后一直到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他就已经跟你讲这个是一个整体，你的自己整个你的内在的人格在决定你过什么样的生活，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好像我昨天也提过嘛，我们选择哪个家庭，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亲属关系，我们什么样的伴侣，或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好像你一开始去决定你身体是长成什么样子，那是一样的啊。就好像你在选择你的父母亲，那是一样的啊。那既然这个都是由内而外的创造过程，那么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创造过程变成是一个人应该怎么样用你的自我去创造，怎么会这样呢？好，我们先回到课程，可能今天我也没有办法上很长的时间，因为呢我的小孙女今天住在我家，然后前几天还好我那一天没有上课啦，我早睡了，然后他早上三点多不到四点到了我的房间，然后拉我的手，我在睡觉，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发现怎么有一只小手在拉我，就会醒过来，原来是我的小孙女。好了，那只有陪他咯，他早起来了嘛，那他早上通常都会非常早起来，所以今天已经我的家人在先提示我今天要早一点睡哦，明天你小孙女还会再去找你啊。好，那他爸爸也跟他讲说你不要去找阿公啊，他觉得有一点难过，他说好我不要去找阿公，那我看了不舍，我说没关系啦，你可以来找我啦。那他每天早上 只要他住在我家都会很早来找我，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办法上很久的课程了。好，我们上一点课了，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个课程好了。好，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10点16分这个地方，他这里提到说，因此这个感觉基调就是你的姿势、气质、音色专为你的实质经验效力的那一份能量。所以有一种能量，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有一种我们刚提到的那个 psychic center， 你的心灵中心，那个心灵中心呢，它呢是你自己的那一份能量，而且它专门为你的实质化经验来效力。这里提到的姿态、气质、音色，我去查了一下它的原文啦，它的原文其实它讲的是 motion 跟 fiber 跟 timbre。 那 motion 的话大家知道吗，就是你的移动，你的行动，就是你的所有的动作，你的所有的行动都是这个感觉基调所造成的。那 fiber 的话呢，你可以说它是品质、性格，但是 fiber 本身就是纤维嘛，就好像我们的衣服是 fiber 做的。换言之就是我现在的整体，我身体的整个纤维状态，我的性情根本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啊。好，所以他说气质其实他 fiber 应该是比较像纤维啦，那你可以说他是个性，当然也 OK 啦。另外呢他提到的是timbre 是木料木材，叫 timbre。 那你可以把它想作是一种你个人在使用的材料啦，你的素质可以这样讲吧。好，但我的意思是有时候翻译蛮困难的，我不是说翻的不好，而是我希望回归到这个英文的言之言味哈。言之言味就是它是它的 motion， 它的 fiber 跟它的 timbre， 也就是它的所有的 motion， 所有的行动，所有的纤维跟所有的木料，这些东西都是由我们的感觉基调造成的，然后是替我们效力的那一份能量。换言之就是我们在人世间的所有像盖房子那样的木料也好啦，我们的纤维也好啦，我们的行动啦，全部那个结构的方式，我们的结构方式都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所构成的。好，那感觉基调这部分的话从我刚才放的那个林永生最后一节所提到的，就是如果你了解每一天只要花十分钟去了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木料，什么样的行动方式，什么样的纤维所构成的，那你对你的整体的价值完全就有很深的概念啦。然后他这里提到说，这个感觉基调它会流入一个身为物质存在的你，然后又把你在这个世纪进行有空间有血肉及时间的世界当中呢具现出来，然而它的根源又相当独立于你所知的世界之外。换言之就是我现在当一个查书的角色，可是呢变成查书的角色这个能量或者是说这个木料、这个纤维、这个行动方式，其实是独立于我现在在物质世界的我自己，它不在这里。好，也就是赛斯一直提到的那个投射，从哪里投射呢？是从你的心灵中心，你的自己的整体自己的中心直接流出来的。好，所以这部分你不能不了解，因为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我们总会在想一个事情，可能在个人实际上本质的后面的章节也都会提到，他说如果你改变这个想法这样你会怎样，改变那个想法那样的话你会怎样，是没有错啊。可是那个改变你的感觉的改变其实有跟内在的那个感觉基调是有在一起的哦。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改变，改变是由衷的哦，是由内而外的哦，是由整体自己开始改变哦。当然你是整体自己的一部分， 不是你在做决定的，可是你可以提供一些想法，或者是当你的情况呢跟内在更加的结合的话，或者是更同步的话，基本上你不太会有那种想要去改变内在的想法的这种意图啦。因为在这一节当中他已经提过了嘛，如果你想改变你的内在意图的话，就好像在激流当中你想要逆流而上一样啦。那在其他的章节当中他曾经讲过一个东西，他说你们在物质当中的力量最大的那个力量也没有办法跟电信实相的最小的力量来相比啦，你们没有办法跟上面的电信能量的任何东西来对抗。换言之，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在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意识跟潜意识是一体的，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内在情绪它其实也是一体的，它就一个多次元的概念。所以如果你愿意忠实的回到自己，好，如果你愿意忠实的回到你的本色的话，就这里所说的木料啦，它的纤维啦，好，或者它的模型，它的移动方式，假如你回到这里的话，你会比较深刻的了解你整个思维方式根本就不可能你觉得你要怎么做而事实上又不是你要做的事情。通常我们会这样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的自我过度的强大嘛。那过度的强大的部分，我们在每一个课程当中，不管哪一本书都在跟你讲，如果你的自我过度强大的话，你一定跟内在切断关系，一定切断能量关系啊。这就是我所担心的问题啊。好，比如说一个人他本来是有这样的能力或这样的任务或这样的天分，然后来带领大家往很好的一条赛事的身心灵的路上走。不过如果自我过度强大，过度强悍，强悍到几乎只以自我当一切的话，那么可能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样我可以非常的有力，没有错啊，可是这样跟内在的能量是会切断的。好，这就是我在讲我比较担心的点啦。好，但也许我是多担心的啦。其实赛斯在强调，旧世界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只是好好的尽我们的本分就好，我们没有办法想要改变任何人，也没有办法想要企图去扭转别人的想法，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不过有一点可以做到，就是你可以尽你自己的本分，好，在你的位置上就算最小的一个动作它还是有相对的蝴蝶效应，还是会影响相对的人，然后因此它会对整件事情还是会有一个牵动的作用。好，那假如尤其是这个牵动不是为了你个人，好，那我相信这个部分它会更加的有力道，因为毕竟操作的部分还是在内在。那反过头来讲的话，只要它出现在人世间的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悉心接受了。我想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也不需要去批判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已经呈现在眼前的事情，这是不需要的。好，那回过头来因为我跟那位老师也不熟啦，不过熟的人的话，可能的话就能够鼓励一下他，支援一下他，爱一下他。我觉得去了解一下这个实相，其实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好，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受害者。好，那有这种现象呈现的话，当然你可以采取你自己想做的任何的决定啦。这个东西都没有一定是对或不对的，你自己喜欢就好。好，不过呢，假如说我们今天多一点对整体的关心，只要我还能够行动，只要我还有戏份，只要我还能够在我的立场去表达我的个人的想法的时候，那么就尽量去表达就好了。好，这也是我经常跟一些朋友在分享的，就是说你今天在一家公司，你就不要管你现在的位置是多高或多低，你即便是一个最小位置的人，可是呢你在位置上如果你根本不管啊，你就只是尽力在做的话，你很快会很容易的把你的能力凸显出来，而且你一定可以找到你的位置。好，或者是说就算所有的位置都没有，可是你却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而有行动的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任何今天还能够有机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去表现我们个人的能力的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都是要感恩的。对我来讲的话，我是衷心的感恩哦，我今天哦能够学到赛斯资料，能够接触到赛斯的这一群老师朋友们，我内心是相当感恩的。只要你一旦能感觉到自己内在的音调，就能觉知它所具有的力量、强度跟韧性，同时在某个程度上，你还能顺着它一同进入更深的一层境界。这就是我在上课之前放的那一段录音，也就是灵魂永生最后的那个学习班的课程哈。如果一天花十分钟，你一天只要花十分钟，让自己去接受自己的音调，自己内在的那个特质，好，能够回到自己的感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觉知它所具有的力量，它具有的强度跟它具有的韧性，然后你可以顺着它进入更深一层的境界。这就是我放那一段录音的一个主要目的，也就是我那个朋友在跟我讨论的问题哈。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没有真的去试，但在这里赛斯是非常的强调，他说一旦你能够感觉到自己内在的音调，就能够觉知它的力量、它的强度跟它的韧性。那我们怎么觉知我们自己的音调呢？其实要接触自己的音调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完全接受自己，完全接受所有的现状。不管今天你以为他是狼性，或是他做的是卑鄙龌龊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啦，只要你完全接受，好，你完完全全接受你现在所处的任何发生过的事件，人生的一切的一切的话，好，相信自己不是个受害者，也相信自己不是卡在泥沼当中。假如我们真正接受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的内在音调啊，不是这么讲吗？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而外面是心灵的延伸。那既然外面是心灵的延伸的话，你只要真的接受外面的所有的状况，接受不管你觉得对方这种方法是对或不对，好，不管他的做法合不合你的心意，好，不管你觉得这些朋友呢是狼性还是虎性，不管他是怎样啦，好，我们丢高就不要丢高了，我们完全接受我们自己的现状，好，当你完全接受你的现状的话，好，你就能够因为这个部分进入你自己的内在的音调。好，我觉得第一章后来，其实如果你看我们十几年前做的录音资料的话，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是有一个感觉基调的练习啦。那我不晓得，我没有在看新的版本有没有加上这个部分，没有的部分我们在下次上课的时候再来看看怎么样把它补强一下。其实每一段赛事资料其实一再的重复，一再的加强，一再的说明，只是我们没有真的去注意它。假如你现在把所有的情况先确定好，我们决定权是在整体的自己，好，是在我们的心灵的中心，不是你自己，不是你，好，我们的情感连接着内在的情感，内在的情感你可以叫它感觉基调，而这个感觉基调它就是你的材料嘛，它就是你的木料，它就是你的纤维，它就是你的气质、音色、你的 motion、 你的所有的行动方式、你的运动方式，全部都是感觉基调在负责的。好，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脑海呢？还是我们把它当作哦知道了，好，但是呢知道之后谈到心念创造实相，好，因为其实前两天我这个同样的一个朋友了，他还是问我说你说的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英文是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那个 own 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那个 own 本身差别是差蛮大的，因为你把 own 拿掉的话， You create your reality 你还是可以翻成你创造你的实相啊，那为什么需要一个 own 呢？是有相当重要的不同。好， 假如说我们的忘不欢的话，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这句话的真正意思。你自己的实相或者是你自己的现实、是包括外在感受包括外在环境的，可是把忘欢出来之后变成你的自有实相，和外界没有关系，是对外界进行感受的物质性，别人不见得会有同样的实相。换言之，就是是你以你自己的方式去体验的，不是外面环境怎样，而是你用这种方式去体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当翻译成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如果没有把那个 on 那个自由的部分翻出来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去误解啦。这里甚至提到人生经验其不可置信的丰富情感和多彩多姿，也就是这个内在感觉基调的具体反应。好，它弥漫在你的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里面，在整个内在的方向里头，在你的感知的品质里头，它充满了，同时也照亮了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个别的面向 aspects， 好，同时还大幅度的左右了你置身其中你幸福的主观的氛围跟环境。好，因为那个就是你自己的 essence， 你的 体性，你的精髓。所以这里他已经把这个感觉基调的部分、描述得非常清楚。其实感觉基调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稍微停一停、去了解赛斯所说的是什么。好，这里有这么重要的事情呢，因为呢他说呢跟我们的血肉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四季运行是有关系的，它是具体出现的东西。然后呢它是我们的材料，是我们的品质，是我们的音色，是我们的数值，是我们的能量，然后在四季当中运行的、而且只要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感觉基调的话，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在音调的话，我们就能够随着这个音调进入更深的层次，然后因此跟我们的内在可以同在同行，然后会增加全部的力量。所以这部分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想我们也就不急着把这个部分、一次把它上完。那因为明天早上呢，我知道我的小孙女会来吵我，所以我先在这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在此我衷心的奉上衷心的感谢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